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能够一同又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谢谢你，这乃是你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成功的救赎。主啊，你自己为我们开了这条又行又活的路。主啊，当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宝座跟前的时候，主啊，愿我们众人的心都向你敞开。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主啊，并且你的工作按照你的旨意，按照的话语往前。主啊，所以我们就求你啊，晚上的时候再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在你跟前，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啊，一同在你面前受膏油的涂抹。主啊，也让你自己的话语说在我们心底的深处，啊，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那，啊，也能够成为我里面的鼓舞和激励。主啊，好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够继续在我们身上，在你的教会往前。主啊，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啊，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Amen.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开始交通历代志下啊。我们知道，历代志呢，历代志上下，实际上在原来的希伯来的那个旧约的里面呢，它原本是一卷书啊。那不过后来因为翻译的关系，后来把它分成上下两卷。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我们会先读一点历代志上的28章的一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历代志下一些的经文哈。好吧，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上第28章。历代志上28章，我们就读9节跟10节。历代志上28章9到10节我们弟兄姊妹找着了，不论是在家里的或者在实体的，我们都一起来哈。历代志上28章第9节，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刚强去行。好，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记得这个话呢，乃是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所说的。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下，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历代之下一章一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好，那再请大家翻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也是就读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说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那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读14节最后一节。好，一起来。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读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七章一节，我们一起来。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我们再读第九章。第九章，我们也是读第一节，九章一节。好，一起来。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骡子、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好，我们最后翻到最后一章，那第36章。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22节到23节。好，36章22节到23节，让我们一起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已经我们的读经就先读到这么多哈。那我们刚才已经和弟兄姊妹略略的提到，这个历代志呢，上下原本是一卷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历代志啊，跟那个列王记呢，里面记载的这个历史的里面的事实呢，好像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啊。那之前我们孙弟兄跟玛丽弟兄也和我们交通，这两卷书，列王记上下跟那个历代志上下，他们之间记载的不同。那我们知道这个列王记这个作者呢是先知耶利米啊。那历代志呢，很多的读经人都是这么认为。那历代志呢，读经人也看见的乃是祭司以斯拉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列王记啊，乃是从一个先知的眼光啊来看这个整个以色列国他这个历史的演进。那历代志呢，却是从祭司的眼光啊，我们知道这个先知是看见这个神的百姓是否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而祭司呢，他所看见所着重的呢，乃是在神家中的敬拜跟服事啊。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也的确是选了这两个不同的器皿，就着神所要托付的心意呢，借着他们能够来传递这个话语。那我们看见这个列王记呢，乃是是讲到这个通史啊，里面这个历史上面的记载。那对一些所记载的内容呢，只讲到事实，只讲到事件。那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一个历代志的时候呢，里面却看见是从一个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角度来看啊，看见这个所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个事实、这个事件背后的属灵的原因啊，带着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呢，我们也看见呢，这一个我们知道，在神的永远的心意的里面呢，神有一个国，跟神有一个家的意念啊。那神盼望在神的百姓当中呢，能够得着他的国，那也盼望在神的百姓当中呢，能够得着他的家。那在列王记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呢，就是这个神国度里面的记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列王记里面有这个统一的国，统一的国度，然后之后有分裂的国度，最后呢这个国度的倾覆啊。那可是当我们来到历代志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重点借着以斯拉让我们所看见的，乃是神对家他的家里面的一个记载跟描述啊。那里面讲到了这个圣殿的建造啊，讲到了敬拜的建立， 跟运作，还有这个讲到利未人的服事，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各方各面关于这个神百姓属灵生活侍奉相关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实际上也从历代志里面看见的弟兄姊妹，如果看历代志上的话呢，前面九章讲到家谱，我们知道这个家，神的家就讲到这个生命，就讲到家啊，家是和生命息息相关的。那对神的侍奉跟敬拜呢，也是在生命的里面。所以一开始就看见九章里面所讲到的家谱，最后带进了大卫的家谱。然后之后呢，看到我们一同来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神的家中所产生的敬拜跟服事啊。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在历代志上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一起读过的话呢，我们发现是讲到这个神，特别是讲到大卫对神家建造的各方面的预备。那历代之下呢，就从所罗门，大卫的所罗儿子呢所罗门开始呢，一直讲到一直讲到西底家啊，最后这个南国犹大西底家最后一个王被掳，并且呢，可是呢，这个历代之下的记载呢，没有不仅仅是停在这个犹大王西底家被掳的这件事情上面。而是呢，在这个记载的背后呢，有一个新的起头啊，它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第36章22节23节里面呢，这一卷书最后的那个总结呢，或者是最后的结语呢，我们实际上弟兄姊妹看到的话呢，看到好像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乃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这边乃是讲到这个波斯王古列所下的旨啊，他要能够让被掳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能够归回到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边这里面所带出来的呢，不仅仅是神界的以斯拉对以色列民这边所带进来的呢，不仅仅是历史的记载，而是带来了一个在属灵上面一个鼓舞跟激励。啊，那因为你们前面所记载的乃是神家的建立，神家所显出的丰富啊，并且可是后来呢，有神在神的家中呢，有显因着败落而显出各样的复兴。可是在这最后的结局，虽然说南国被掳，神的百姓被掳呢，可是仍然在最后呢，看见一个即将有恢复的一个期盼啊，一个新的起头哈。那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对我们来讲是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是这两卷历史书，对我们来讲，神的百姓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我们可能不要把它想到说啊，这只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只是关乎到以色列人而已。实际上，我们在新约底下的百姓啊，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呢，二章里面提到说呢，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啊，我们得救了以后呢，就是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并且呢，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也是神的国，那也在我们当中。那彼得呢？彼得前书啊，二章里面讲到说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祭司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在主的跟前，我们不仅是神家中的百姓，是神家中的儿女，属神的人，并且呢，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乃是一同做祭司，一同来服侍。那所以在这两卷书里面，特别是这个历代志下，而历代志下呢，让我们看见，历代志上下呢，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在神家中服侍里面，可以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跟原则。那我们看历代志下这一卷书啊，刚才提到说总共有36章，那其中呢，我们可以大概略略的可以分成两个大段啊，前面呢，从第一章到第九章，这边所记载的乃是所罗门他的事迹啊，或者说所罗门神界的所罗门所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做建造的工作。那从第十章一直到最后一章36章，这边是记载的犹大国其他剩下的其他王他们所有的一些的事迹跟历史 那不过我想再一次的提醒，当我们看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呢，或者是历代之上下，我们看见的是关乎到神的家，神家的建造，神家的败落，那最后呢，看见神家恢复的那一个盼望啊。好，那在我们知道在所罗门期间呢，以色列国是处在一个非常强盛、荣耀丰富的一个光景当中啊。那这个在第一章到第九章这边所记载的，那从第十章到三十六章呢，这边就开始在所罗门之后呢，从他的儿子罗伯安就开始呢，神的家就开始衰败啊。可是呢，神所以里面所记载的呢，仍然是顺着大卫这一条线，大卫的后裔啊，一路的记载，一直到最后。那在这个在当这个犹大在这个所罗门之后，这个神的家开始败落的时候呢，可是神仍然向着他的百姓心存怜悯，他在神的百姓当中仍然做工了。所以在历代志下，在所罗门之后呢，有记载过五次的大复兴啊。那第一次呢，是记载在亚撒年间。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是在第14章到第16章啊。那亚撒呢，向着神呢，存一个诚实的心，或者是按照原文来翻呢，叫做一个单纯纯一的心啊，那完全的心向着神。那当我们看亚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仔细的稍做一点解释。那第二次的复兴呢，是在约撒法的年间啊，那17章还有19章到20章啊。那这个在约撒法年间呢，约撒法王他靠着神能够得胜，他除去这个仇敌的王啊，并且呢除掉一切丘坛跟偶像。那并且呢是在那个第三次呢，是在约阿斯作王年间呢，那是记载在23章到24章啊。那这个约阿斯是靠着大祭司扶持作王，并且呢约阿斯呢在他的年间他修理神的殿。那第四次呢是在西西家作王年间啊，这个29章到31章，那他就在那边除去了圣殿里面一切污秽，并且呢恢复敬拜跟侍奉。第五次呢是在约西亚王作王年间，他也是洁净圣殿，并且呢根除一切外邦的偶像跟丘坛，这是记载在34章到35章这段年间啊。那上一次我们在交通列王记的时候我们这边看到这边所记载的看见呢这些的王，这些的好王好像这些的王呢会受到当时他的母亲的影响并且还有那个他的同时呢这个祭司给他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齁好像在他那边影响到他们所做的选择他们这个跟随主的方向啊。那这个是可以弟兄姊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呢这个在列王在历代志下呢有记载了四次神在他百姓当中施行的拯救大拯救。一个是呢在14章所记载的，这个是记载亚比亚脱离耶罗波安的手。那15章呢这边记载是亚撒王脱离古实王谢拉的攻击啊。那第20章呢记载的是约沙法脱离了那个摩押亚门还有米乌尼的联军他们的攻击。那最后一次呢第四次呢是32章里面所记载的，是救那个西西家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好，那我们这边看见有五次的复兴有四次的拯救。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边又可以分成两个大段，前面九章是一个段落，十章到三十六章是另外一个段落。那我们这卷书呢也是分两次来交通啊。 今天第一次最少交通前面九章，如果主许可的话呢，也许可以多交通一些。那不过我们看时间的情况，我们再决定。那不过那我们先把重点呢先摆在前面九章啊，先看看那个所罗门。那我们知道在当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上次弟兄们也都提到了，我们看不到，好像看不到大卫跟所罗门他们在主跟前所犯的错误记载在这个历代志那个历代志的里面。的原因之所在呢，乃是因为神借着以斯拉来鼓励当时在被掳的百姓当中呢，能够重新看见那个恢复神家中建造的一些的原则，恢复神在神家中那一个敬拜跟侍奉的那条路。那只要这些虽然说在大卫所罗门实际上接下来的诸王的里面呢都有许许多的软弱，可是神却借着以斯拉把他们身上能够为神所用的那一些的原则，他们在神跟前所行讨神喜悦的光景能够记载下来，成为他们在被掳的这些百姓们的心里面呢，成为看见的一条能够重新进到神心意当中恢复的那条路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边所罗门这边所记载的，如果弟兄姊妹都看的话呢，前面九章所记载的那个所有在关乎所罗门所记载的事物上面呢，都围绕在神的家的这件事情上面啊，也就是关乎到建造圣殿。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呢，他除了建造圣殿以外呢，他还有做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事，不论是好的不论是坏的，他是一个智慧非常大的人啊。那他也行了许多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前面九章看见所罗门，神借着以斯拉所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关乎到所罗门建造圣殿这件事，单乎只有这一件事情。仿佛在所罗门这一生的里面呢，他做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呢，唯有这件事情是摸到神的心唯有这件事情呢是神所关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地上年日，我们不知道年日有多少有的长可能有的短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可能有的人做的多一些，有的人做的少一些，可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思想到神所关注的是我们所做的哪一件事情像所罗门这边，他做王40年，他在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建造，许许多工作，他也犯罪，他也软弱，可是呢，神在这边所看见所关注的呢，就是关乎到神家的建立关乎到借着所罗门所做的工作。那如今我们在神的跟前呢，实际上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所要看见，所关注的呢，也是关乎到我们与神家建造的关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神所关注的这件事情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成我们所关注的这就在神的跟前成为他的纪念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在这边，在这一个在他40年期间，我们在这一前面九章的记载呢，就看到这一件事情关乎到圣殿的建造那如果我们在一章一章来看这前面九章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第一章里面呢，特别是讲到所罗门他国位的坚固，在第一章第一节这边就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这边讲到说呢，所罗门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这边讲到说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个神的同在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神的同在呢，神的同在使我们与世人分别，神的同在呢，在我们身上成我们的保护跟保守，神的同在呢，也使我们在他面前得蒙祝福，并且这边讲到说呢，所罗门因着神的同在他使他成为尊大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保守主的同在不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当中，并且在我们的聚会的里面，我想当我们一同奉主名聚在主跟前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应许讲到他的同在我们不能好像只是轻描淡写的轻呼神按着他的应许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每次当我们奉他的名聚集，不论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只要奉他的名聚集的时候，他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 哇，这个是何其的宝贵啊！这个神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啊。这边呢，并且呢，这边讲到说呢，所罗门他这边他实在是爱神啊。他在所罗门他那个初期的时候呢，他实在是向着主有一个单纯的爱。那他就到了，他和会众呢就到基遍的丘坛去，他在那边呢，要他在因为爱神的缘故呢，他在丘坛那边献祭，因为神的会幕在那边，并且神的同坛也在那里啊，所以他在那边献了1000个牺牲为燔祭。我们看见所罗门向着这个向着神呢、啊，他的确是向着神是有一个非常。像神的那个爱的度量非常的多，非常的大啊。因着爱多的缘故呢，所以他摆上的也多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主跟前服侍摆上的一个原则。当我们爱着主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更多为主摆上。所罗门这边献祭也是1000个牺牲为燔祭。那因着这样子呢，神就向所罗门显现啊。虽然有弟兄们在这边提到说，提醒我们看见。所罗门在这个时候呢，他对主的认识跟爱可能还是间接的，属于传统的啊。他的确是向着主有一个爱，向着主有一个单纯的爱，可是呢他还没有与主面对面的见过面啊，他还没有见过主的面，他也没有听过主的声音。可是呢我们这边可以看见神向着他，因着他向着他单纯的爱呢，神就愿意降卑他的自己，就着他所能够领受能够认识的这些的景况呢，能够来亲近他，并且呢神在这边呢向他显现他的自己啊，能够开启他啊。那这边神在这边就问他说，他要求什么。那这边所罗门这边说他所要求的呢，他乃是求智慧跟聪明。那求智慧，为什么要求智慧跟聪明呢？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讲说呢，智慧跟聪明乃是第一章第十节跟十三节啊，这边讲说乃是为了治理啊，治理以色列人。那另外呢，当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这边讲的说呢乃是为了建造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在关乎到治理，关乎到建造这件事情呢，这两件事情上面呢，我们需要有智慧啊。实际上在神家的带领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神的百姓一同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在我们当中需要有治理啊，也在我们当中呢需要有建造。而这些治理跟建造呢，必须是在这个需要有智慧啊，在智慧中呢才有真实的建造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建造上面，神家的建造上面呢，这个是智慧是极其的重要。我们弟兄姊妹记得在箴言第九章里面所提到的说呢，智慧建造房屋啊，所以我有智慧呢，才可以使神的家呢能够得以被建造啊。那这也就是为了这为什么呢？当所罗门在那个时候呢，在神的跟前所求的呢，他所求的要智慧。他在他的父亲那边已经受到了托付，刚我们看见了要为神建造殿宇。那神这边，那所罗门这边所求的智慧呢，一方面是为了要治理百姓，那另外一方面呢，为了要建造神的家啊。那为什么需要智慧呢？我们知道当神把这一个这个建造会建造这个圣殿这一个它整个里面的设计呢，是启示给大卫啊，交托给大卫。可是当大卫把这个神这个用手所画给他这个图纸呢，这个设计呢，要传递给那个所罗门的时候呢，所罗门他需要有智慧，他才能够明白啊。弟兄姊妹，就好像我们看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那个建筑师他们画的那个图纸密密麻麻的外行人看也看不懂啊。你要把这个平面图呢，要把它变成给它建造成为立体的这个建筑物呢，哇，这个很不容易啊。那所以我们更是看见这个在神的家中，在神的这个圣殿的建造呢， 虽然大卫得着了神的启示，可是当时大卫要把这启示交托付给所罗门的时候呢，所罗门需要有智慧才能够将神所启示给大卫的那一个整个蓝图呢，能够成为具体的才能够做成具体的建造啊。那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具体在当时对所罗门是如此，如今对我们来讲，我们在神的家中，神的家中要得着建造呢，也是有他自己一定的蓝图啊。那神家中的建造蓝图在哪里呢？那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在圣经当中。那可是当我们得着这一个主话语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有从主来的智慧让主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在他的话语里面呢做光照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才懂得如何能够在主的根在基督里面能够生根建造。那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这边所提到的向神所求的关乎到教会的事情呢关乎到神这个我们的主自己呢他要向父求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他真明白认识这个神在他百姓当中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好，那我们看见呢所罗门他需要有智慧能够来建造圣殿。他需要如何能够看懂如何能够明白神所赏赐给大卫的那个样式，并且呢他也需要智慧呢才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人来一同工作并且呢他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呢每一个人啊要在合适的位置上面这个也需要智慧的安排那而且呢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协调 coordination 并且呢能够才能够把这个工作能够完成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呢那需要有智慧那所以这在所罗门在神的跟前所求的这摸到神的心神也将这个智慧赏赐给他。那如今我们在主的跟前所得着的呢我们看见这个乃不是一个不是世上的智慧我们在主跟前所得着的呢乃是一个在灵里面这个奥秘的智慧好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呢好让神的工作呢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以被建造。好那第一章我们看见所罗门他的国位坚定并且呢他要盼望能够得着智慧聪明以至于能够建造神的圣殿。那第二章当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做这一个预备建造的工作。那他这个预备呢有两方面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的话可以看见一方面是在材料上面另外一方面呢是在巧匠上面。不过他这个两方面呢他都是跟那个推罗王西兰有一个请求那在这个盼望能够西兰呢能够因为那时候黎巴嫩那边是产树的他希望能西兰呢能够将那个香柏木啦松木啦檀香木能够送到这个以色列。那并且呢也向西兰能够求一个巧匠那能够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我们实际上在神的跟前神的家中我们一同被建造呢我们一方面是材料我们是神家建造的材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与我们的主一同同工我们一同在主的跟前一同做建造工作的巧匠那我也有材料并且有巧匠呢这个建造的工作呢也才能够往前。当我们来到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就开始所罗门就开始开工建造。那这个第三章特别是讲到这一个殿的建造这边讲到这个殿址这个建殿的所在这边特别是讲到说是摩利亚山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我们上次略略提到这个那个阿尔南的禾场这边所代表的乃是石架主在石架上所做的工作。
代表这个十架的原则啊，在这个十架的原则上面呢，才有这个真实的建造。在当时是圣殿的建造，如今呢，在神的家中，在教会的建造，也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并且呢，这边所提到的建造呢，讲到根基啊，讲到墙、栋梁、门槛、墙壁跟门闪啊，还有至圣所，并且呢，讲到殿前有两根柱子。那当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这边就讲到外院的一些的物件的建造，这边讲到铜坛、铜海啊，十个盆、十个金灯台啊。那之后你也讲到这个圣所里面的物件的建造，十个金灯台、十个桌子、一百个金碗。那还有讲到这个祭司院跟大院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的。那这边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当时在会幕里面这些物件的建造呢，都是只有一个金灯台，就一个啊。那个桌子呢，陈设饼的桌子也只有一张桌子啊。可是这边呢，好像整个这个度量就变大了啊，都成了十倍啊，十个金灯台，十个桌子啊，一百个金碗，十个盆。我们看见这边是这个盛装这个主恩典的度量这个增加，那十呢表示呢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是一个完全的度量，完全能够显出这边所讲的乃是预表这一个神心中所要那个神家中敬拜那一个完全的一个光景啊。那在特别预表到将来勇士里面的敬拜。不过呢，我想在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跟服事呢，是就是为这一个这样子的敬拜呢，能够显出它的一个实际一个见证啊。也许不见得是度量的那么的丰满，可是呢，当我们能够略略的显出这样的实际的时候呢，也让世人看见在神家中敬拜当有的一个光景啊，这样子的敬拜呢也能够真实能够摸到神的心。那在第五章里面呢，也看见这个有开始献祭，约柜进入圣殿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祭司他们是不分班次的一同供职啊，这个利未人唱诗歌，神的荣光呢就充满了整个圣殿啊。这个我们在之前，我们在第一章还有在历代之上，我们看见呢，当时那个约柜呢和会幕呢，实际上是应当是在一起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所代表乃是神的同在，会幕呢所代表的乃是神暂时的居所，可是因着人的软弱，以色列人的软弱呢，以至于约柜跟会幕分开了。那之后神大卫因着爱神的缘故呢，他寻得了约柜，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呢，这个会幕呢仍然留在基遍啊。可是当我们一直等到圣殿被建造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在第五章这边看见这个约柜，神的同在又再次回到他百姓当中，成为他的进入他的居所的里面啊。那这边看见这个这边所使得原本是那一个不正常的光景呢，到现在呢能够又次回到神的心意当中，神的同在进入到他的居所。那在那边呢，这个祭司啊，他们还有利未人呢，他们是一同的供职使得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当神荣耀能够得以彰显的时候呢，乃是他心意满足的时候啊。那也在他这个荣耀彰显的时候呢，使得神的百姓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聚在主跟前，每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啊，都应该显出神家的实际，都应该显出这个敬拜的实际啊，让能够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啊，他的荣耀能够得以彰显啊，这一个属天的喜乐也能够充满每一个聚在他跟前神的百姓的心中。好，那当我们来到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的时候呢，特别是所罗门要把这个所盖建的圣殿呢能够奉献给神， 一章到十一一章到十一节这边讲，所罗门有一段的讲论，讲到这个建殿的缘由。那之后呢，从第十二章开始呢，就是所罗门的祷告。我们看见在这边里面所记载的呢，所罗门在主的跟前，他极其的谦卑啊，他盖好了圣殿。他那时候呢，在院子中呢有一个铜台哈、啊，那他站在铜台上面，他就当着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会众呢，他就跪下向天举手向神祷告啊，他谦卑他的自己在神的跟前，他承认神的伟大。那可是呢，他也求主能够实现这个应许呢，立他为民的这个居所。现在呢，他并且呢也求主呢能够求神呢能够张眼看侧耳听这个神的百姓向着在这个殿里面所献上的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看见所罗门这边，他不仅仅是为神盖建的圣殿，不过他里面有一个认识，看见神根本不居住在人手所做的所成就的所建造这个殿宇当中。可是呢，神谦卑他的自己，把他的名摆在这个殿宇的里面，并且呢，神愿意张眼看侧耳听这个神百姓在这个殿中所献上的祷告。那这边也提醒我们，在神的家中啊，这个祷告是实际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服事啊。神的殿呢是万民祷告的殿啊，神的家呢也应该是充满着向着他的祷告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个人会祷告啊，可是在团体的祷告之中呢，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向着主也许许多的亏欠啊。我们可能其他的聚会参加的比较意愿比较高一些，可是当要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的时候呢，大家好像这个意愿都不是反应不是那么的热烈啊。可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神的殿呢，乃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是乃是借着祷告能够一同来服侍主的心意。那这是第六章里面所看见的。那第七章里面呢，看见神就悦纳了所罗门他所献上的。那当那个工作成就之后，神的荣耀呢就降下并且充满这殿。那不过也在这件事情之后呢，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了，就是记得在七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当所罗门求神要睁眼看侧耳听在这家中向着这个殿来在这个殿中所献上祷告，跟向着这个殿所献上祷告的时候呢，主说他要这么他愿意睁眼看，愿意侧耳听并且呢，他是按照所应许大卫的来成就这一切成就这一切。可是他对所罗门也有一个警戒他说如果你将来偏离了如果你将来你和你的后裔去拜偶像神说呢，他必要责备责打并且要管教甚至呢，将来要到一个时候呢，整座的殿要被拆毁要让看见这殿的人呢都要惊讶稀奇所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提醒。可是呢，很不幸的呢，在几百年之后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这是接下来我们就接下来几章我们都看见这个整个事情的演进那不过我们在这个第七章这边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神向着所罗门显现并且对他一个警告。那当我们来到第八章的时候，这边所记载的是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实际上在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讲说，所罗门除了建造圣殿以外，他还有当时呢四境平安呢，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建造。前面十一节里面呢，弟兄姊妹如果注意的话，这个修筑跟建造这两或修筑或建造呢，这个词句呢出现了七次看见这边有许许多多的建造。但一直等到这个第十二节开始呢， 前面讲到说，在当这个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呢，开始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献祭。我们知道这个坛所代表也是十架，十架的原则，所以这个十架的原则真理呢在那边被实行了。那并且呢一年三节献祭也是在这个坛上。这边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 一年三节啊，他们是一同聚在圣殿，一同在主的跟前献祭，并且一同在主的跟前欢乐。他们平常呢是住在各自支派的产业当中，可是一年有三次呢，这个他们从 各自不同的所住的地方呢一同汇聚在主的跟前，主的同在当中，他们一同在一边献祭。这边看见呢，他们虽然是有十二个支派，可能他们在主的跟前是一的。这是每一次这一年三节的聚集呢，这都是一个合一见证的一个表明啊。那而这一个呢，他们的献祭呢乃是献在耶和华的坛上。我们看见这乃是在十字架的原则里面呢，我们才有这一个合一的见证。这就如同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啊，乃是借着十字架呢两下合而为一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神的百姓一同聚在神跟前的时候，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不论我们的成长环境如何，不论我们的各样的差异，可是当我们一同聚在主跟前的时候呢，因着十字架已经除去了任一切所有隔断的墙，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跟前聚在，使得两下合而为一啊，这一同聚在神的跟前呢，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不仅仅是献祭，不仅仅是一年三次的节期，并且呢，八章十四节里面讲说呢，各尽其职了。这边讲说祭司的班次他们各工己事，那立位人呢也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还有呢，这个守门的呢也按着班次来守门了。然后八章十六节这边讲说，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圣殿的建造呢，所表明的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建筑物的本身还是更是带进了这一个敬拜服事的一个实际。这边讲到说献祭这边讲到说节期，并且呢这边讲到说呢，在里面的祭司跟立位人呢都能够各尽其职，按着班次各尽其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耶和华的殿才是全然完毕这才是所有建造最后所要显出来的一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所建造的工作也是如此不仅我们一同聚集乃是神的家，并且呢我们在神的家中呢有这个十架从我们建造的原则，我们在神的家中显出那个合一的见证，并且呢在神的家中呢我们都是祭司我们要就着神所托付所赐量给我们的功用呢，我们要各尽其职这样子神的建造的工作呢才是全然完毕才是建造完成了。那当这个神的工作在他的百姓当中建造完成的时候呢，当我们来到第十一章这边所看见呢，就是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跟尊荣呢显在外邦人跟前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是由外邦女王这个示巴女王她所做的见证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这个建造完成的时候显出这样子的丰富那这个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呢她里面看着整个情况呢她显得非常的讶异那这是神家里面的丰富呢显在世人跟前，显在外邦人跟前的一个见证，并且呢这个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呢这边讲到说呢，所罗门年间所得的金子我们知道这个金子啊是非常的美丽也非常的宝贵那可是呢在所罗门年间呢这是极其的丰富，甚至拿金子来做挡牌盾牌他这个造了一个大的宝座 是用象牙做的，那外面也包上了金金呢。那还有呢，他一切的饮用的这个器具都是金子做的。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显出丰富的时候呢，神的性情，我们知道金子在属灵意义上面来讲也代表神的性情啊，神的性情就显得极其的丰富在神的家中啊。那不仅如此呢，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外邦的王啊都来求见所罗门显出智慧的话语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是神家被建造显出丰富的时候呢，不仅神的荣耀充满其中，而且呢在外邦人跟前呢也显出他这个极其美好的见证啊。那我这个是个完全丰富的显明呢，要等到将来在勇士的里面，可是如今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服事呢应该能够显出这样子的见证。那当我们来到第九章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他作王40年最后他就过世啊，那并且把王位呢接下来就传给他的儿子罗伯安。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段落，前面九章特别是讲到所罗门王年间的这个丰富讲到神家建造成就所显出来的一个美好荣耀的光景，这个侍奉敬拜在神的跟前讨神所喜悦这个原则跟了一条的路啊。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许呢我们在可以再进到第二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再有一点交通。第二段呢是从所罗门之后犹大国接下来的一些的君王他们的历史。那我们想还是要再次提醒他们这些君王的记载跟历史呢都关乎到神的家啊。那他们之所以在神的跟前是好王或者是做了得罪神的事情呢，都关乎到他们与神家的之间的关系，他们对神家的态度啊。我想在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跟提醒呢对我们对这些记载的一些的认识呢能够有一些的帮助啊。那从第十章到第三十六章这第二个大段落里面呢总共这个大概时间呢大概是370年。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当然在这边没有特别的记载，在历代志这边没有特别的记载，不过在列王记里边我们看得很清楚，知道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呢他被外邦女子引诱去敬拜各样的偶像。因此呢所以整个国家开始偏离神所以整个国势呢就开始衰落神的家中呢也开始慢慢的衰败啊。可是神在他的怜悯跟对大卫的应许的里面呢一再赐下了复兴给他们有这样子重新回到神跟前的那条路。那在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过有五次的复兴了，那在复兴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所恢复的事物呢特别是在乎到整修并且重建神的家并且呢也里面提到说呢他们守逾越节也守律法还有摩西的那个律例啊。可是很可惜的每一次复兴呢并没有持续的很久，所以虽然有一次一次的复兴呢，可是他们仍然是在神的跟前呢越来越偏离啊，以致到最后终于被掳啊。那不过最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卷书的结尾呢，是结尾在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开始的预告的里面啊，讲到呢这个恢复，另外一个恢复呢，神的工作另外一个起头呢，就要即将来到啊。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许就进到这一段第二个大段落的前面的几个王啊，我们稍微能够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 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所记载的罗波安。在提到罗波安之前呢，我想先提一下这个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了。对不起。但耶罗波安在列王记里面呢告诉我们提到说呢，耶罗波安为着他巩固他自己的国势，他虽然得到了那个十个支派，可是呢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势呢，他仍然铸造了偶像金牛犊，并且呢凭着己意呢设立祭司，还有设定节期啊。那可是这历代志里面呢，这边看到了还不仅仅如此，他还禁止了耶和华的祭司进祭司的职分，并且他公开拜鬼魔，所以呢以至于神向他的愤怒呢就没有办法止息。那当我们来看那个波罗安呢，罗波安，对不起，罗波安就是那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呢，我们在历代志里面，也许弟兄姊妹看历代志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这个罗波安他是一个愚昧无知，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因着他的错误呢他的轻妄呢使得这个国度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可是我们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这边有很特别的描述，11章23节里面讲说呢，罗波安呢实际上他办事精明呢，所以实际上呢罗波安是一个人才啊，他蛮有才干的，并且呢罗波安呢他这个在这个南北国分裂之后呢，他有三年的期间呢是极其的强盛啊。那这边也提到说呢，他三年强盛的原因啊，是因为他们遵行大卫跟所罗门的道。而且呢也提到说呢，在当这个国度初初分成北国跟南国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地的祭司跟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向罗伯安，不仅仅如此，不仅是祭司跟利未人呢，还有各支派的呢，凡立定心意要寻求耶和华的这些的百姓呢，都跟着利未人也都一同来到耶路撒冷，因为呢在耶路撒冷那边呢才能够敬拜，才能够服侍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呢。所以我们看见呢，实际上罗伯安在前面三年呢，他是经历了平安，经历了强盛甚至呢在北国很多的一些的百姓呢都能够来这边归向他。可是因着这样子呢，却让罗伯安他开始有了骄傲，也因着他这个骄傲呢，在罗伯安做王第五年的时候呢，埃及王示煞就来攻打耶路撒冷城，那可是感谢我们的主，当这个罗伯安愿意在神的跟前自卑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不将他灭尽了，那可是仍然罗伯安在神的跟前是行恶的，为什么呢？这边讲到说，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啊！神这个，当我们愿意在神的跟前，愿意遵守他的旨意，能够遵行他的带领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祝福就临到我们，临到他的百姓。那可是如果我们在神的跟前变得因着神的祝福而骄傲，反倒让我们从神的恩典中失落，那要我们能够在神的跟前能够讨神的喜悦，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定义，我们要立定心志，立定心意呢，能够来寻求耶和华。好，也许还可以再交通一个王，第十三章亚比亚这亚比亚呢也许先有个说明呢，这个在 列王记上15章2节记亚比央的亚比央啊，就是亚比亚的那个母亲是亚撒龙的女儿玛加。那可是呢到历代志下13章呢，这边讲说他的母亲是乌列的女儿米该亚。那在原文里面呢，这个米该亚跟玛加呢是发音很相似，可能是就是一个人了。所以一般的读经的人的领会呢，他可能是亚撒龙的孙女儿啊。好，那这个只是稍微做一个说明。那这边呢在列王记上呢，这边记载呢亚比央是一个行恶事的王。可是呢在当我们读到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呢，这边没有特别记载他行了哪些的恶事。而这边所记载的呢却是关乎到他如何在急难中啊求告神。啊，他求告神呢，并且呢得蒙拯救的一段的记载啊。在这边所记载呢是这个北国耶罗波安他与北国耶罗波安征战的时候呢他落在耶罗波安这个军队所陷的这个埋伏当中啊，他这个北国军队啊前后夹攻。那他当这个犹大人呢他们回头一看呢前后都是敌兵的时候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啊，祭司呢也吹号啊，犹太人大喊呢，在这个喊的时候呢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呢就拜在亚比亚跟犹大人的面前了。那这边特别提到说在13章第18节讲到说呢亚比亚他跟那个犹大人能够得胜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倚靠的背后是一个相信是一个交托，是一个依赖那神极其盼望他的百姓能够相信依靠他。那这个恶王啊，实际上亚比亚是在神的跟前是行恶的王，可当我们来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呢，神却特别把他这一个在恶行当中，这一个在信心中依靠相信仰望的这件事呢记载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盼望他的百姓就能够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愿意信靠他的心，神都纪念神也记载也从我们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心能够学习能够更多来倚靠神让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经历在我们生活侍奉里面能够经历得胜并且呢我们这一点的经历呢也能够为主所纪念。好，我想就着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交通就停在第13章。那我们还有一次交通的机会，我们下一次呢就从14章开始。好，那我们还是有点祷告的时间。如果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地上寻找你安居的所在，主啊你的百姓你的教会就是你的家，主啊当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研读关乎到所罗门你借着大卫所罗门借着犹大列王在你跟前他们所有的建造也有点的偏离，主啊都在其中，主啊愿这些的话语这些的记载都成我里面的警惕，主啊也成我们里面的光照，主啊我们何等盼望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在生活中侍奉里，在儿女们的聚集当中能够真实显出神家的实际让我们能够饱享神家中的丰富，主啊就求主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更深做那实价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个人在你面前紧紧的跟随，并且神家也能够在十架的原则根基上能够更多的被建立也能够让你自己的同在更多能够来充满你能够得荣耀，你心能够得满足，你的儿女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典蒙祝福，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更多的发出亮光更多引领我们进入实际，主我们感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